讲点不一样的，讲点平常你听不到的。大家好，我是 Rex， 咱们这是演讲录啊，接着跟大家聊聊什么呀？接着上回的说一个莫笑他人傻系列哈，其实就是成语故事。成语故事看上去简单，但是这个道理啊，真的是可以挺深入的啊。那今天咱们说啥？说一个盲人摸象。盲人摸象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哈，说是一群盲人去摸一摸大象，因为他没见过嘛，盲人看什么东西都没法看，所以只能去摸，摸着大象啊，有些人就摸到了大象的牙，说这像个萝卜根啊，摸到大象的耳朵就说这像个簸箕，摸到头的说这像个石头啊，摸到象鼻子说哎这就是根杆子嘛，摸到脚的说像根木棍啊，像个柱子，然后摸到那个背的啊就说像个床，摸到大象肚子的说像个瓮，摸到大象尾巴的说像根绳子，反正总之是说的让明眼人一看的说这都不是那么回事啊，我们看到大象不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好像觉得这些盲人是傻子啊，其实也不能怪人家傻子，人家是就是认知所限嘛，对不对？但是这种现象啊，我们拿它做比喻，哎，这个比喻啊是很常用的手段啊，谁很常用的手段？你先看这个出处啊，这个盲人摸象的故事出自佛经啊，《大波涅盘经》啊。啥叫《大波涅盘经》啊？这个波是般若波罗蜜那个波，其实写出来就是一般的那个般啊，《大波涅盘经》或者叫《大涅盘经》。这个佛经啊里边充满了智慧啊，就佛要去传法，他会讲很多的故事，做很多的譬喻，这就是其中一个。其实很多这种宗教家啊，他们都是非常喜欢做这种比喻的，因为他们传教的时候面临很多很多不同的民众，他们为了把道理说得很清楚，那就要用很多的比喻，而且肯定是非常容易让大家理解的比喻啊。为什么？因为如果是这个比喻出来让大家听不懂的话，他这个宗教传不下去啊，对吧？所以这些故事都是非常通俗易懂，但是你琢磨琢磨这个味儿吧，里边这个事儿啊还是挺深的啊。那盲人摸象说的是啥意思？说的那不就是比喻嘛，说在这些盲人摸的都是大象的一部分，那部分啊你不能代替整体，对不对？你对事物了解的不全面，但是还固执己见啊，那就不是傻子吗？是不是啊？那就说明什么呀？说明认识事物就要从多个角度全方位的去考察，你如果是只考察一方面的话，就跟这个盲人一样，那你不也就是傻子吗？所以我们为什么说莫笑他人傻呢？就是这个道理很好懂，但是实际上我们碰到别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碰到不是大象的时候，可能就会犯傻了。哎，其实啊，先说一点吧，就是就算是面对的是大象，可能我们也还是傻。就我们笑这些盲人傻的时候，其实可能我们自己也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其实可能也是只抓住了其中的一个特征，然后就偏盖其余。为什么这么说呢？是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到这个大象长什么样子，对不对？好像我们一眼就能抓到这个大象的本质了，但是实际上啊，大象作为陆地上最大的一个哺乳动物，它里边那些弯弯绕绕的事情，我们普通人一眼哪能看得到啊，对不对？要生物学家干什么的啊？要古生物学家干什么的啊？你这一眼看过去，你能看明白这大象的习性吗？你能看明白它平常吃什么、喝什么、平常怎么睡觉啊？它怎么成长的？它怎么进化到现在这样一个程度的？这些事情我们一眼是看不到的，所以这个整体的这样一个形象也不过是大象这种生物的其中一个特征而已。我们比那些摸象的盲人其实知道的未必能多多少啊，我们只是多了一个感官，我们可能更加好的能看明白其中的一些特征，但也未见得就能够获取这个大象的一个本质的一个东西。嗯，我说这话不是故弄玄虚啊，而是你，咱不说从哲学层面上去思考吧，啊，你对事物的认识可以是越来越深入的。那么你回头来看，你当初就惊鸿一瞥啊，你就看那一眼，掌握它的所谓的整体的一个形象，说不定比那个盲人摸象摸了那个腿，摸了那个牙，也可能真的就没有多多少的认知。那么我们既然说到这个盲人摸象，我们说这个事情，说这个道理，那我们肯定不能局限于大象，对吧？啊，其实对我更深的一个启示是一个标签化的问题啊。怎么说呢？咱们演讲录啊，得说你看咱们做节目做了七八年了啊，很早很早第二期演讲录的时候，那时候还是2014年，我就提到一个问题，说工业化的原罪。我说工业化它有很多的成就啊，很多的成果啊，非常非常好，但是它有它的原罪。什么问题呢？我当时说啊， 工业化有那么几个特征啊，一个是标准化，一个是集中化，一个是规模化，这是三化吗？这三化把世间的万事万物进行了归类啊，这生产生活材料什么的全都已经归类到各个名录里边去，然后呢极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创造出了巨大的物质文明成果啊，就是工业文明真的是成果斐然啊，这是人类历史上非常辉煌的一段历史，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同时它也带来了它的问题，这就是我说的工业化其实带有它的原罪。什么原罪啊？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事物有很多方面，我们如果只是认识到一方面或者几方面，忽视其他方面的话，就跟那个盲人摸象摸出来那个大象感觉是一样的，这里边可能会出问题的。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现在开始重视环境问题，对不对？那环境问题哪来的呀？怎么回事啊？就是原本这个地方地下有矿啊，我们就认为这个地方就只是矿啊，我们开采出来然后我们生产我们卖了，这不就完成它的使命了吗？但问题是这地方只是矿吗？这是一片青山绿水啊，怎么你就把它破坏成这个样子呢？对不对？它还有没有别的属性？咱就功利一点的话，除了这种矿同时有没有别的矿，对吧？这地方的水利什么设施啊什么的跟这个你挖矿有没有关系，有没有联系，这些事情你考虑了没有？它有很多的方面啊，它可能就是一头大象啊，你只不过挖到了象牙，你觉得那是宝贝，对，象牙绝对是宝贝，但是你把这个大象就给杀死了呀，它还能不能给你带来别的收益或者别的什么好处呢？这还只是单纯的从功利的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呢啊，还有别的角度没有？还有别的考虑的方向没有？就是这个大象还有没有别的特征没有？我们通通不知道啊，然后我们就直接把这地方就挖成那个样子了，所以环境才会出问题啊。那其他的方面也是这样的啊，可以说在工业化这个问题上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呀，对不对？带来效率的同时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对不对？那其实我要说的更多的还不是这种外在的这些东西啊，啊，更多的是我考虑我们本身啊，就是人。人的问题其实这方面更大啊，人不是矿啊，人不是机器啊，人是复杂的呀，它不是只被框定的人才或者人力资源啊，它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啊。但是在这个工业化的这样一个社会体系当中，我们可能真的就只是一个人力资源啊，你是什么学历啊，你多大年龄啊，你善于什么呀，你不善于什么呀，你能干什么，你不能干什么，你能挣多少钱啊，考虑的都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可能只是一堆标签啊，但人不是一堆标签凑起来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所以其实我们认识一个人也往往只是了解了局部啊，那就难免是盲人摸象嘛，对不对？当然你说那贴标签有没有用？有用啊，为了降低认知成本嘛，对吧？甚至是我们会自觉的给自己贴标签，也是为了让别人认识我们方便嘛，认识我们能够降低成本，对不对？那么降低成本了，是不是让更多的人愿意来认识我？是不是？你看我现在做自媒体，自媒体好多好多运营的什么什么方略啊，运营的什么什么秘籍都会告诉你说，你要给自己贴标签啊，你要找定位啊，你要垂直啊，你一定要搞垂类啊，弄得还弄这堆黑话，垂直就垂直吧，还得是垂类，垂直类目，是不是啊？你看我们现在好多都是看短视频啊，刷刷刷玩社交网络，刷刷刷这样的人也是啊，那就被别人给打上标签还不自知啊，因为运营方的机器啊筛选的时候是把你打了标签的，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就是一堆标签，然后他通过这些标签来把他想推的东西推给你啊，他认为你会喜欢什么什么东西推给你，他认为你喜欢什么什么东西推给你，但推给你了之后呢，你可能就会更多的消费这方面的内容，然后呢这个标签给你打的就更深，这就是信息茧房就来了呀，因为你已经很难接触到你这些标签之外的一些东西了。那你说这样好还是不好啊？放到我们自己身上，如果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可能会觉得不好，但是放到别人身上，我们觉得可能没有什么问题啊，对啊，我不打标签给别人的话，我哪有那么多精力挨个挨个去了解他们去啊，一个一个的人都很复杂，我要挨个都去深入了解的话，我有那个精力吗？而且我也不感兴趣啊，我只是跟他这个方面这个标签发生关系，我为什么去了解他其他的那些东西，跟我有毛关系，我累不累啊，对不对？所以那你也不要抱怨人跟人之间怎么就那么冷漠，因为你跟某个人之间发生关系只不过是几个标签的问题啊。但问题是咱不说了吗，人是复杂的，他那几个标签真的只是孤立的几个标签吗？他那几个标签不会跟其他的所谓的标签发生什么关系吗？他为什么会形成这么几个特征？他跟其他别的特征有没有联系呢？他是因为什么造就了他这样的一个特征呢？ 这些东西你要不去思考，不去关注的话，那你真的也没有必要去抱怨这个世界有多么的冷漠，因为别人也是这么看你的，你也是这么看别人的啊！你把别人就只当做几个标签，别人也就给你贴那么几个标签，反正你们只在这几个标签里边发生关系，其他的事情也不要来烦我啊 ！Leave me alone， 对吧 ？Fair enough 。所以啊，我是经常如果听到这样的话，就是你这种人我见多了啊，或者说你这样的人如何如何，我听到之后就本能的感觉到比较反感啊！什么叫？你这样的人，什么叫我这样的人，什么叫你这种人，什么叫我这种人，这就是把人分门别类了，是不是？而且都是强制归类的，你这归类合理不合理，合适不合适啊？是我们要讲科学，对吧？分科之学，是吧？我们不把人或者不把事物分门别类的话，我们无法认识这个世界。但你认识完了之后，你得再拼回去啊，啊，因为它原本不是你分成的那个东西啊，不是一头大象给你分成鼻子、耳朵、牙、腿、肚子什么什么尾巴这样的。你得来个整体的看法，甚至咱们刚才说了嘛，你整体看恨不得都有可能偏颇，何况你只是看到了几个标签呢？我就觉得吧，把人标签化真的是暴殄天物啊！就不管人还是什么东西，你如果只是利用它其中的一点，那真的是浪费了很多很多哈。比如说你这可能就是个小机关吧，专利局吧，啊，你招了一个职员，这职员你对他有啥要求？你朝九晚五上下班呗，办事儿能办事儿就行了，对不对？结果你哪知道他私底下写论文写的特别好，后来当了大教授呢啊，这说的是爱因斯坦是吧？然后你可能这是一个电站是吧？然后你就让他干嘛呀？天天也就到点上下班，然后打卡就完了呗，上个班。那谁知道他能不能写个小说呢？对吧？刘慈欣也是这样的是吧？这就是天生我材必有用啊！你不知道他这个材到底该安在什么地方，你要安错了，那真的是你标签就贴错了，那你这标签怎么能随便乱贴呢？啊，你怎么能就给这个人定性说你就是这样的人，你就只能干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人到底是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哪那么轻易就给你下结论呢？对不对？咱说天生我材必有用啊。通常我们写那个材啊，原诗里边写的是木字边那个材，就是一个材料啊，就是一个木材啊，对不对？这个材难道只有一种吗？不是吧？你看《庄子·逍遥游》最后一段怎么说来着？说惠子跟庄子在那儿说，嗯，这哥俩不是老在那儿辩论吗？说啊，我这有一棵大树啊，人管它叫臭椿。这个树干上呀，好多那种长的，大家知道那个树年龄大了之后长的那个瘤子是吧？就疙疙瘩瘩、疙疙瘩瘩那个样子的。说不合绳墨，不合规矩啊。什么叫绳墨呀？木匠墨斗，绳子一打，啪，你这个树得直了，你才能打得出来这个绳，全是疙疙瘩瘩，你怎么打呀？对不对？那不合规矩呢？什么叫不合规矩啊？你没按规矩长，规矩，规是圆规，画圆的，矩是画方的，对吧？你拿这个圆，拿这个方去套这个树，怎么套也套不上。那它就长在路边，木匠都不看它一眼。你说这玩意儿大而无当，它有啥用啊？对吧？那庄子说了，说你看那野猫、黄鼠狼什么这玩意儿，它抓老鼠一把好手，抓小动物没问题，是不是？这算有用了吧？可是它要是踏中那个捕兽的机关陷阱，那就死在里头了。那你再看那牦牛，老大老大一头牛，说啊，这够大了吧？这胆儿无当啊，让你话说，它能抓什么小动物？能抓老鼠吗？不能吧？那你说它有啥用啊？好，你说那棵大树对吧？你假如真有这么一棵大树，你还担忧它没什么用处？怎么会呢？天生我材必有用，对不对？你怎么就不把它种在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不邀金服、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啥意思？你就种在那一个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哈，反正是虚无之乡、广阔无边的原野之上，你就随意的在它旁边徘徊，你逍遥自在，你可以躺在它下面。那这大树，一棵大树好乘凉啊，对不对？你说它没用吗？然后呢，这树你疙疙瘩瘩又难看，是不是？木匠都看不上一眼，那不正好吗？也不用担心它会被砍断，也不会担心什么东西会伤害它，那你说它有什么用处？但是它又有什么困苦呢？怕什么呢？哎，说的是大树吗？说的是人啊。人本应该自在的栖居，奈何人世间有那么多的羁绊，对吧？希望我们都有那么一天能真正的逍遥游啊，这不是说了吗？庄子逍遥游里边说的这段话吗？对不对？你说人活成那样一棵大树，你说有啥用？有啥用啊？人难道不应该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吗？啊，这个机会可能不是外界给自己的机会，而是自己给自己那么一个机会啊。什么机会？ 让我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而存在，而不是被盲人摸象那样的被骗成了一个牙，被骗成了一个脚，被骗成了肚子，被骗成了耳朵，骗成了鼻子，把它东西全碎掉了，那我还是一个人吗？对不对？我们老笑话人家傻，莫笑他人傻呀，我们是不是经常也是把自己变成盲人来摸自己这头大象呢？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话了啊！不要把自己活成一堆标签，也不要把别人就看作一堆标签，我们和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人就是人，好不好？好了，咱们这期演讲录就讲到这儿。我是 Rex 啊，咱们后续还有更多有意思的故事，请大家锁定演讲录，听 Rex 一一道来。再见。